大概在那个3年以前啊，就是疫情最，就是在疫情之前，大概在3年以前，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早上啊，也是在我们家啊，我现在在我们家2楼，主日敬拜，然后呢就邀请左邻右舍啊，愿意来主日一起敬拜的，就在这个地方啊。我用全英文讲道，中午一起吃饭，菲律宾人都可以留下来一起吃饭，聚了大概有7、8次，后来疫情很严重了，菲律宾这里也不允许聚集，到现在3年过去了啊，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主日，我们。终于啊，在这里线下有大概，10来个弟兄姊妹，线上也有差不多80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在主日的清晨来敬拜啊，这是何等的感恩！感谢主实在是带领啊他百姓前面的脚步。今天我们要进到出埃及记20章，进到10诫。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第一诫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一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啊，打开之后呢，我们一起啊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翻开吗？你们有没有翻开？大人孩子都打开圣经。都打开吗？都有圣经吗？你在线上也是一样啊，你在打开圣经，跟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出埃及记20章1到3节开始。我是啊，神吩咐，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感谢神。好，这是10诫当中的第一诫啊，一二节是序言，第三节是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你要去理解这个10诫的第一诫啊，必须要放在，或者说你要理解后面所有上帝的律法，都是需要放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这样一个序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今天第一方面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第一诫的字义。第一诫是整个10诫当中最重要的，也可以说后面所有的诫命都是从第一诫引申出来的，而第一诫。中文的翻译啊，或者说啊，我们可以联系原文，就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如何至圣、至荣，并且安定在天不改变。神说：“除我以外啊，这个除我以外啊，当然中文也翻译得很好，他把这个意思翻译得还是表达比较准确的。但是原文呢，是更加的神的。”强调原文是什么呢？这个除我以外的原文叫做在我的面前，所以这句话的直译就是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者你再也不能有别的神在我的面前啊，就这个意思。当你读到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在我的面前，神说，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觉得极大的触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没有立即死，夏娃也没有立即死，魔鬼在蛇的身上跟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他们没有立即死，到底是谁说的是正确的呢？上帝说的是正确的，还是撒旦说的是正确的呢？所以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立即死， 但是他们却被驱逐离开哪里呀？离开哪里？不是，是离开神的面。为什么要驱逐离开伊甸园？因为伊甸园是神的园子、神的殿、神的山。所以神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被驱逐离开神的面。不仅是亚当夏娃被驱逐离开神的面，而是从亚当夏娃开始，所有在亚当夏娃当中所出生的所有的后裔，他们都被驱逐离开神的面。就像一个孩子，他一出生就被父母远远的抛掉了，让这个孩子没有身份、没有名字，不知道家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父母。所以，当亚当被驱逐，从创世纪开始那一幕，你们知道吗？是极其震撼的。亚当夏娃，亚当被造在这个尘土当中，被放在伊甸园的园子当中，上帝何等的爱他、恩待他。但是就在那一刻，就在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果子之后，亚当夏娃就被扔出去伊甸园了，就被拔出去了，知道吗？就被拔走了。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之后要从迦南地被拔出去。神说：“我栽种你，我也会把你拔掉；我建造你，也会把你拆毁。”理解吗？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亚当夏娃就被赶逐出离开耶和华的面。亚当夏娃之后的所有的后裔都被赶逐出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从此以后，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回到耶和华的面前。你们知道吗？所以现在是什么？如今有这样一族人，不是一个人，有这样一族人，200多万人。他们是独居的圣民，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什么他们站在的是耶和华的面前？他们不是站在西乃山下吗？为什么说他们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西乃山重新成为上帝临时性的居所。神要在西乃山上向他的百姓显现，站在他的百姓的面前，整个西乃山被火笼罩，被烟气上腾。以色列百姓，摩西带领他们在前面出埃及记19章用了一个词叫做"迎接耶和华的降临"。你知道这是一幕怎么样的一个翻转吗？明白吗？亚当夏娃被赶出离开耶和华的面，赶出伊甸园神的圣所。现在上帝重新将西乃山变成上帝的圣所，上帝重新在他的拣选的百姓的面前显现，然后让他们活在他的面前。然后神说："你在我的面前，如今你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并且重新活在我的面前了。你可以在西乃山这样一个圣所当中活在我的面前。"但是这样一群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是谁呢？记住三个字，叫做埃及奴。他们原来是谁呢？是埃及奴。他们曾是谁呀？是埃及奴啊！今天的正道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信息会比较多，但是要抓住重点，重点你要记住这三个字，叫做埃及奴。这一群，因为神说你我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这一群他们曾经是谁？曾经是埃及，但是如今的这一群人，埃及就是世界。如今他们原来他们深深的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他们8天受割礼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仍然被埃及所捆绑。他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话故事，对他们来说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仍然是埃及奴，但是现在他们却出来了，站在西乃山，知道吗？他们不是出来之后闹革命，回到埃及把法老推翻，不是的，他们是从埃及出来了，站在西乃山。他们怎么出来的？哈利路亚！他们被羔羊的宝血什么买出来？上帝的羔羊被宰杀。他们被羔羊的宝血所买出来，如今他们这样一群人，一家一家的，男男女女，孩子跟着父母啊，所以为什么你在聚会的时候，为这里我稍微插一句啊，今天在我们在西岛，今天我们不仅是第一次早上聚会，我都还没有跟大家讲，今天我要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学，儿童的主日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聚会的时候从来不应该大人跟大人听到，小孩子就赶到主日学校去，不是的，需要一家一家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哪怕是怀中的婴孩，他什么都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但今天他被父母抱着来到耶和华面前，就意味着我们是一群被拣选的百姓。如今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听你的命令，这就叫做敬拜。所以这样一群曾经是埃及的奴隶，他们被羔羊的神的羔羊的宝血所买赎出来，如今站在西乃山，你们明白吗？这是一幅怎样的一个画面？在整个旷野那个高耸的西乃山，被上帝的这样一个烈火烟气上腾，神降临在那里，然后对他们说：如今你们活在我的面前。好，这是第一个，除我以外。他的字义，这就是说，神对百姓说：如今你活在我的面前。但是除我以外，他下面的会出来一个主语，主语是谁呢？叫做你啊！如果你们有圣经，要把这些词都要把它圈出来，因为这些词是非常的重要的。他是你知道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下面所有这些律法，上帝的律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这个律法是赐给谁的？赐给谁的？赐给普天下所有的人的吗？赐给谁的？赐给上帝的百姓的，就是赐给这些曾经是埃及奴，如今被释放出来，站在西乃山上帝面前的上帝的百姓的，不是赐给他们的，是赐给上帝的百姓的。你要把这个你要圈出来，是赐给这群以色列的百姓的，他们被神称为是他的儿子。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从埃及，我在昨天准备讲到的时候啊，因为我要讲出埃及记20章1到33节，然后呢，我认为凭我的记忆，已经可以把出埃及记一到二十章1到3节把它背下来，所以我就没有打开圣经，我直接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经文，但是后来发现我写错一个字。非常关键的字，等我回来再去看经文的时候，发现我写错一个字。我原来写的是什么呢？我原来写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但是当我后来打开圣经之后，我赫然发现，圣经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哎，这个字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原来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埃及，是吧？埃及代表他们的国，后面那个字代表他们的家。无论是国还是家，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内，无论是在法老的面前，还是在他们的家庭的范围里面，他们都是为奴的。我待会跟他讲。这里面的意思，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埃及，也离开他们世代为奴的这个家，他们要进入什么呢？要进入神的国，要进入神的家里面。所以律法它不是讲给普天下的所有的人听的，上帝的恩典首先临到他的百姓，要把他的百姓带出来，是上帝的百姓首先要听到上帝的律法。然后你以为我才不要听上帝的律法呢？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根本不明白，上帝的律法是唯一的蒙福的管道。我待会就会讲一下，就你待会讲完，你们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如今在整个西乃山脚底下，当耶和华临到他们的时候，耶和华临到他们说：“你是我的百姓。”那怎么赐福呢？就是下面一条一条上帝的律法。为什么这个成为真正的一个赐福？所以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什么？你不可有什么别的神。第三点，你要把这个下面的经文叫做你不可有别的神。神并没有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是神。这个不是上帝这个第一条诫命的重点，上帝第一条诫命的重点是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意思就是你绝对不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你绝对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假神偶像。所以当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你不能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什么叫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因为当摩西等到上了西乃山上之后，以色列人就要铸造什么金牛犊，然后对金牛犊说这就是什么耶和华，这就叫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很多的基督徒，你口中称呼主啊主啊，就耶稣基督在福音上说，你们说你他说你们是口中称呼主啊主啊的，你们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传做行异能，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说明他们口中所称呼的主啊主啊跟主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一点关系。这就叫做用别神代替耶和华，这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你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知道这是两个神，但是你既要什么又要啊？这个你们知道现在的深刻含义吗？你知道既要又要在现在中国语境当中的网络日词啊，这是个网络日词，你总是既要什么又要，是吧？你们都知道是在讲谁是吧？明白吗？这就是你总人既他神说你是我的百姓，除我以外你不能再去拜别的神，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意味着你所侍奉的神，你所认识的神根本不是那个能够带领你能够完全掌管你生命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再来回过来看这个一到三节，我再读一遍。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一到三节待会孩子们主日学要背一下的，你们不要像我一样背错，主日学需要背的这个一到三节。所以我等一下啊，你们来再来看这三节经文，你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好，你们现在看着我，现在不需要背啊，现在不需要背，你们要看着，你们要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蒙受怎么样的祝福。去年我跟很多的成人，我们来做经典导读，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我说今年呢，文学作品呢，它是一个训练你的一个阅读的能力而已。但今年呢，要开始读一些历史和哲学，特别需要读哲学书，这基督徒必须要读。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多么的蒙福！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现在想象一幅画面。以色列百姓是站在西乃山下，创造天地万有的神降临在西乃山，对他们说话，赐下律法。好，这个叫做什么？真启示。对应什么？外邦人得的叫做假智慧。好，下面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叫做真启示和假智慧。在我的阅读范围当中，我认为从人有记录的文字开始，对这个世界认识最深刻的，对现在的这个世界认识最深刻的，从人自己头脑当中出来的最高的智慧，在我的阅读范围或者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柏拉图，没有第二个人的，没有之一，就是他。因为以后你们学哲学史就会知道啊，在哲学史当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有两个人是整个哲学的高峰，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面所有的人都是跟着他们走，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但是柏拉图对世界的认识非常的深刻，所以你们应该都听过柏拉图的一个描绘他对世界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洞察力的一个预言，叫做洞穴预言，对不对？好，孩子们如果没有听过，我就讲给你们听了，听好。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这本书里面啊，《理想国》非常是一定要读的。他在《理想国》里面，他讲了一个预言，他说呢，有一群人，他们从小就被锁在一个深深的洞穴当中。 他们的腿和他们的脖子都被锁链束缚了，所以腿不能动，脖子也不能转的。他们眼睛只能朝前看，在他们的洞穴前面呢有一面墙，叫做洞壁啊。在这个洞壁当中呢，从小到大就看到很多的影子，有牛的影子，有羊的影子。但是呢，那么这影子哪里来的呢？就是在他们后面呢有一道火光，在这个火光与他们之间呢又有一道高墙，在高墙的外面。在这个洞穴的外面是有很多人走来走去，手中在拿着各种的物体，也有人牵着牛，牵着羊。那么这些人也好，这些各样万物也好呢，都被这个火光呢映射成影子，投射到前面的洞穴的墙上去了。然后呢，这一群从小就被锁在这个洞穴里，头也不能动，腿也不能动的人呢，他们看到了这些影子，他们就会以为这个影子所代表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而且它是真实的。好，这就是柏拉图的一个洞穴的预言的场景。然后他说，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群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头脑清醒。这些人呢，他开始问了个问题：这个世界是真的吗？这些影子是真实存在的吗？然后呢，这中间的人呢，有一个人呢，他可能想办法呢，想要挣脱了这些束缚。当他想要走出去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些脚镣呢捆不住，然后他开始走到洞穴外面。他走到了洞穴外面之后，他看到洞穴外面呢是什么？是一轮红日，是太阳。洞穴外面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洞穴外面的人，他可以完全摸得到、看得着。洞穴外面有真实的牛和羊在他看，所以他才知道，我原来洞穴里面所看到的那叫影子，那是影子世界。然后他再回到洞穴里面去，他告诉给洞穴里的人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你们所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真实的世界在外边。”然后这个人就有两种结局：要么成为洞穴里的人的王，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想。
责任王，
这个人就叫哲人王。哲人王的意思就是他因为他是哲学家，他的思想比别人更加的深刻，有更深的洞察力。所以他发现了奥秘，他发现了真理，他回过来告诉给你听，然后你愿意听他的，你就得福了，是吧？哲人王就建造了一个理想的国，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公义的世界，这是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他被这群人打死了。为什么要把他打死？因为他们不相信他所说的。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难道都没有意义吗？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假，都是虚假的吗？都是虚空的吗？好，柏拉图他这个预言在整个哲学史当中，或者在整个思想史当中是亘古烁今的。从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从来都没有一个人他对这个世界产生出这种疑问来，从来都没有的。是他在这个有很多人在之后来发展出来的，是他第一个对这样一个现象世界要去寻求背后的真实的理念。所以柏拉图认为，我们要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更加真实的真理。如果这个知识是虚假的，就不是知识，一定要去寻求更加真实的。这是人类思想能够发展出来的最高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在上帝的启示面前仍然是假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你会发现，我刚才的那幅画面，那个预言，跟现在以色列百姓站在西乃山下，上帝在西乃山上降临对他们说话，你知道这是个截然相反的。一方面，在那个预言当中是要有一个人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洞察力、足够的愿意去冒险，走出洞穴外，寻找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西乃山下是什么？是上帝从外面真实的进来，进到西乃山，分别为圣，把这群百姓从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对他们说话，这叫真启示。明白？那一部分叫做假智慧。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读这些哲学书呢？就是你要明白，你要透过那些假智慧，明白真启示。而在上一次主日，你们应该知道，神在西乃山上降临是五旬节，所以将来圣灵还要在五旬节降临，带给我们真正的真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来，现在旧约耶和华屡次的显现降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就是都是从外面进来，知道吗？ 都，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洞穴当中，我们都是瞎子。你不要以为你能自己出来，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柏拉图的那个洞穴理论，在后面的哲学史当中，经过很多很多的讨论。有人说，万一这个人走到外面所看到的世界是个更大的洞穴呢？那洞穴外面如果还有洞穴呢？一层套一层呢？你怎么证明你外面所看到的又是真实的呢？明白意思吗？所以今天你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是群什么样的百姓，知道吗？我们有智慧吗？没有。我们有世人的智慧吗？没有。我们有思维能力吗？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上帝的启示之光，上帝的真理之光要进到你里面了，他的灵，他的话语就是生命。所以这个真理的光要照进来，谁是这个真理的光？这圣灵要照到他的百姓心里面来。耶稣基督他要来。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好，第二点，让妈妈先关一下电。好，然后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会跟你们重点讲，上帝为什么要赐给他的百姓这个第一条诫命，目的是什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对他的百姓说，出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神说，你们还要回过来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三诫经。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除我以外，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到上神的这样的一种爱，在他的一种字句当中喷薄而出。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在埃及地400年为奴还不够吗？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多少年？400年。为什么要在埃及待400年？创世纪告诉我们听，因为让迦南地的人罪孽满盈。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方面是让迦南地的人罪孽满盈，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是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之后的以色列人，他只有一种身份，什么身份？就是奴隶，就是埃及，他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靠自己离开埃及，没有任何意愿靠自己离开法老。换句话说，奴隶与奴隶主早就形成了一种共生共息、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应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技术啊，改革了啊，习为中用，或者是制度改革了就会改变，根本不可能。你们去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中国人占据了美国人口的50%以上，美国一定是独裁专制国，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做奴隶的，你生来就是做奴隶主的，你要么。被人奴役，要么奴役别人，你想不出任何一种方式去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所以，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难道你们在埃及地为奴400年还不够吗？你们在埃及地埃及下法老的皮鞭，再吃几口埃及的韭菜，这种生活过得还不够吗？明白吗？神说你要从那个为奴的状态当中要出来。你已经不再是奴隶了，你已经被拯救了，不再是埃及奴了，而是可以站在我的面前了。不要埃及下法老的皮鞭的时候就哀求，吃几口埃及的韭菜的时候就什么？就赞美，知道吗？但是以色列人出来吗？好，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可能以前你们读圣经从来没有读到过的，你们会非常震惊的。我问你们，以色列人出来没有？真实的出来没有？神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马上铸金牛犊，是不是啊？把金牛犊砸碎了，磨成粉
本了，你们喝下去以后，跟你们讲，这牛犊砸碎了，磨成粉，给你喝下去。你知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什么？你知道吗？非常强烈的咒诅。你知道这个吃下去是什么？就是你不是爱他吗？是不是？你不是爱他吗？你不是要依靠他吗？让他成为你的食物吗？当这些东西磨成粉，让他吃下去，就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警戒、咒诅、厌恶。但是金牛犊没了吗？金牛犊马上移到后面伯特利，是不是？南北国一分，耶罗波安得着十国十个支派，立马在伯特利驻金牛犊移了，对不对？金牛犊马上离开了，而且一驻驻两个，是不是？好，还没结束，下面你们读圣经一定很少读到。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你们知道吗？你看，我刚才跟你们讲了，现在神在西乃山上苦口婆婆心的掏心掏肺的跟他们说，你们我之所以把你们救出来，就是让你们不要做奴隶，你们不要服在偶像的权柄下，不要服在法老的权柄下，然后呢把这群人带出来，但这群人带出来，金牛犊他也出来了，金牛犊不仅在旷野无法被砸碎，在伯特利也无法被砸碎，对不对？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北国有没有被灭？灭了，被亚述灭了。南国有没有被灭？灭了。北国之所以被灭，因为神要审判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在迦南地仍然拜偶像，是不是？仍然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是不是？然后北国被灭了，南国有没有悔改？没有，所以南国继续被灭，是不是？北国用亚述，神说我用亚述当成棍子来抽打你；到了南国，神说我用巴比伦当成皮鞭来抽打你。这两次教训，他们悔改了吗？好，我给你们读一段经文。你们知道，在南国被灭。最后一个王叫西什么？西底家。南国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西底家被抓到巴比伦，是不是啊？惨不惨？所有儿子在他眼前通通杀头，然后再把他的眼睛挖掉。就在你失明之前所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你的儿子在你面前被杀掉，是不是啊？以色列人惨不惨啊？以色列人耶路撒冷被完全毁灭，是不是啊？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他们里面的妈妈们都要吃自己的孩子，一子而食，惨不惨呢？这么惨的，他们有没有悔改呢？你们知道圣经当中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吗？在南国被掳之后，尼布甲尼撒进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人都掳到巴比伦了，对不对啊？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死掉，也没有被掳。就叫做犹太的余民，他们仍然在犹太地，知道吗？因为剩下这些人是非常穷苦的，也没什么油水可以榨了，知道吧？也可能不是青壮年。然后呢，这群人好像突然之间反悔了，是突然之间悔改了。他们跑到耶利米，当时先知是耶利米，是吧？他跑到耶利米那说：“求你，你是先知啊！现在我们认你是先知，求你为我们求耶和华，耶和华让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我们愿意信靠他了，我们平安，我们愿意归给耶和华了。然后耶利米问他们，向他们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说：“你们留在这里，是不是？留在犹太地，我必定保守你们平安。尼布甲尼撒的刀剑无法来杀掉你们的，你们必定有平安。如果你们离开这里，自己去寻找平安之地，那你们一定要被杀掉。”然后伊利米就把这个话传给他们了呀，传给他们之后，他们什么反应啊？他们什么反应？他们的反应就是根本不会听。在耶利米书44章12节，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利米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不听神的话，神说让你们留在这里，但是他们的选择是什么？竟然回到埃及，恐怖吗？”从现在他们出埃及，一直到犹太国灭亡，回到埃及，你们知道这时候过了多少年吗？1000年。他们再次的回到埃及，圣经当中耶利米说什么？耶利米，我特别要读一段这个经文给你们听。耶利米说什么？耶利米说，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神说：“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 吃奶的婴孩，到最大的都要遭刀剑饥荒而死。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他们将来一个都不能逃脱，一个都不能归回。就耶利米把这个话已经讲得那么明确，那么重了，在44章14节，当耶利米刚讲完那些立定义不听耶和华的话，要逃到埃及去自谋生路的那些妇女们、那些女人们，怎么回答耶利米的？他们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你是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说的，但是我们必不听从，我们一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一定要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中素常所行的那样，向天后烧香，向偶像敬拜。你们看到这个悲剧吗？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读到这里有多么震撼吗？1000年他们离开埃及吗？没有，到最后仍然回到埃及。1000年了，神在这个时候，你现在在出埃及记20章，在这个时候，这群百姓被带出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神说你们要好好的，除我以外不能再拜别的神，因为你已经被释放了。但是1000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埃及，又死在埃及了，又被耶和华的刀剑在埃及审判吞噬。所以今天你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在出埃及记20章赐下这个第一诫的目的吗？这目的第一点就是要赐给他百姓以自由。什么叫做自由？你要有神才有自由，你要有真神才有自由。以色列百姓为什么永远不得自由？我刚才讲了，因为在那个400年当中，他们已经非常习惯听法老的命令，非常习惯吃埃及的韭菜，他们贪爱被造之物。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自由是什么？待会主日学要问呢。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自由是什么？不是被铰链捆锁手和脚，而是你贪爱被造之物。因为手和脚的铰链是可以被松掉的，但是心里的锁链是不会被松掉的。以色列人1000年了，世世代代不仅是父母是这样，儿子还是这样，孙子还是这样，他们的心仍然贪爱被造之物。人的心一旦爱这个世界上被造的物胜过爱神，我们的心就被上帝赐下来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传道书当中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那是给你吃的，伊甸园里面长的各样的树，神给谁吃啊？亚当吃的。神造的多不多啊？亚当会吃得完吗？神给你吃给你喝，是传道书当中说，你人人都可以吃，人人都可以喝，并且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人却忘记了这是上帝的恩赐，人贪爱这些被造之物，忘记神，他心就被牢牢的捆绑。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群人，他们是灾民，从中国逃出来了。打个比方，从中国大饥荒当中、大洪水当中逃出来了。他们逃到一个世外桃源，发现这里面山泉水甜得不得了，树上各种果子，田地里面各种出产，各种美好的东西。哇，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呢？然后呢，这时候他们看到边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私人领地禁止入内，是吧？然后呢，他们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大门口很犹豫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在他们面前的那个高耸入云的高墙，那个铁门缓缓打开，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请进来，这就是为你们预备的，进来吃，进来喝，不用客气，你们都能吃饱，都能喝足，在这里生养众多，传宗接代，好好享受，开不开心？ 哇，开心死了！哇，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们终于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一拥而进，就在这里吃啊喝啊睡呀、啊，这里没有人管他们，吃都吃不完，喝都喝不完，知道吗？吃都吃不完，喝都喝不完。这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说：“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了做，去门口把那个盘子上改一改，现在这里叫中国了。”刷掉，现在这里叫做中国了，OK？现在这里确实是我们的家园了。然后有人说：“哎，这个地方好像是之前是有主人的。”然后变成人说：“你听错了吧？哪有什么主人？啊，我们以前来的时候没有门的，没有高墙，门自动就开了，没有主人，没有声音跟我们讲，这就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圈起来吧。”有人再要进来，不能让他们进来了，要用枪炮把他们赶走，或者抓住过来为奴。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他们早就忘了这里根本，早就忘了这里是有主人的，他们成了这里的主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人的罪，明白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给你吃、给你喝，让你生活在这个里面成为美好的，但是你活着、活着、活着。你就早就什么忘记了？你以为你是这里的主人了？你以为你要竭尽所能的每一代人要为自己攫取更多这些东西的？你完全忘记这都是上帝的恩赐。然后你以为你把主人赶跑了，你成为新的一代主人，你以为你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资源了，但是你却忘了你的心已经被你的恶欲牢牢的什么辖制。原来你在洪水当中死，原来你在饥饿当中死，现在呢，你在贪婪当中死。大家要明白吗？所以神要让你做什么，知道吗？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我以外，不可再有别的神了。”神要赐你自由，自由，知道吗？你要在他面前要得真正的自由，你的心要得真正的自由，不要贪爱那些被造之物，单单的爱他，这是叫做你有了神才有真自由。第二，神为什么赐下这个诫命？因为神要让你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知道吗？自由并不是躺在那里不动，自由是指什么？你要为他而活。所以你要有神才有自由，有主才有使命。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下是要被带领进到迦南地的，他们的使命是要得地为业，彰显在整个迦南地要彰显耶和华的圣名的。好，第三个方面，现在我们是新约的百姓，知道吗？现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是讲给旧约这群以色列百姓的。如果今天我们是新约的百姓，你知道出埃及记20章在整个新约的语境当中。这三节经文要怎么改吗？现在这三节经文不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三句话就要变成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曾经赐下我的儿子，是吗？我独生的爱子，为你的罪被挂在木头上，为你的罪被我弃绝。为你的罪被杀死，将他的义赐给你们。我将我儿子的肉什么给你吃，将我儿子的血什么给你喝，让你从他那里得生命，让你可以永永远远活在我的面前，让你可以永永远远在我的光明当中去活，不再进入黑暗。然后神说，神的诫命是什么？到了新约语境，诫命就是什么？诫命不再是在我的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主的面前已了，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活在主的里面，明白吗？我们更加进一步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西乃山上看到神。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活在主的里面，所以在他的里面，神要吩咐我们在他儿子的里面不可有别的主。在我儿子的里面，你不可以再有别的主，因为你已经在他里面了，你已经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有了他的生命。你不可以再离弃为主而活的这样一个使命。当你离弃为主而活这样的使命，你就已经回到埃及了，你就又开始被成为一个埃及奴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我现在问一下你们，你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什么叫做属灵软弱啊？什么叫做生命退步啊？就是你的心又回到埃及了，你的心又被埃及的韭菜吸引，被埃及的法老恐吓。什么叫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要爱他，顺服他，信靠他，荣耀他。我们若不是爱他，就是爱世界；若不顺服他，就是顺服世界；若不信靠他，就是信靠世界；若不荣耀他，就是荣耀世界。而世界的背后是什么？是世界的王撒旦、法老、埃及，这些都是世界和撒旦的预表。所以如今我们得了怎么样的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了怎么样的释放？我们的心还在为着孩子将来而教育他没有钱，孩子怎么样？还我们的心还在为了在这个地上，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们的心还在为着自己身上一点点的疾病，一点点的死亡的这种肉体上的缺乏而感到恐惧、忧虑。不满、争吵、恶毒、纷争、嫉妒，那就是我们的心仍然在埃及，金牛犊仍然在我们心里面。再次回想耶利米书神所讲的话，我们无论逃到哪里，都逃不过耶和华的面。我们若是他的百姓，他必定管教到底；我们若不是他的百姓，他必定击杀我们到底。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这是第一次我们在今天早上来分享神的话语。现在10:15，我们是这样子的，我的时间是非常巧得准的，9:00开始敬拜，正道10:15结束，然后10:30之前圣餐结束，10:30到11:00回应分享，好吗？好，然后呢，我有一个感恩的祷告之后，我们有一个领圣餐啊，你们在线上参加。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是你真的是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求主再次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你儿女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我们的心不要再被世界所捆绑，不再为世界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为你而活得自由，让我们为你而活得安息。求主实在保守凡在你面前，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所得着的百姓，在你基督里面被你所买赎出来的百姓，无论大人孩子，都保守我们到底。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